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施恩的神，你乐意向我们施恩，你不仅拯救我们，而且你拯救我们到底。你动了善功，你就要完成这功。主，我们谢谢你，你不仅把我们带进至圣所，带进幔内，你也让我们能够出到营外，让我们能够与你有更深的联合，好让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充满。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亲自要做成，你要亲自使我们成圣。我们感谢你，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要来交通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啊。我们曾经很多次的提到，希伯来书前面的十章是要把我们带进幔内，我们要住在幔内，与主联合。当我们真的进入幔内，住在幔内，所活出来的生活，就是信望爱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讲到信心，所以信心乃是从主来的，乃是我们与主联合，不断仰望他而来。所以十一章有提到许多的信心的见证人，那这个见证人你看非常的多，他是从亚伯开始一直写下来，一直写到今天，今天仍然有许多的神的信心的见证人继续在填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完结的这一章，它是继续写下去的，因为就像他最后一节所讲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在写这个信心的诗章。那我们最近在交通到的第三十二节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二节，他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所以这里提到了好多的士师，也提到君王，也提到祭司，也提到先知，这些都是信心的见证人。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基甸，因为基甸是很主要的一位士师，在他的身上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那我们现在继续来交通，就是士师记的第九章，我们要讲到基甸的故事。士师记的第九章，那我们曾经在前面几章里面提到基甸是神所拣选的士师，用新约的话来讲，他就是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在从前面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都讲到基甸的得胜那当我们读到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见基甸真正的得胜因为众人要拥他做王了。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这就是约坦所讲的那个故事，那个比喻众数要高一数为王。现在呢，以色列就这个众数他们要高基甸为王。但是基甸呢，就好像那个葡萄树、那个橄榄树、那个无花果树，他不愿意飘飘在众数之上所以他说，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这是基甸的得胜。基甸不仅是带了 以色列人打胜了仇敌，在人永立他做王的时候，他能够不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他不被肉体所辖制， 所以他愿意谦卑让神来做王，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但是呢，基甸说了一件事情，他原本是好意，但是结果成了他跟他全家的网罗。我们知道他就要求大家把仇敌所掳来的那些金耳环首饰等等做了一件以弗德。这个以弗德我们知道是祭司在求问神该怎么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的时候他需要的以弗德。那基甸本来的意思，我想他没有恶意，因为他连王都不做了，所以他只是要一个以弗德呢，做个祭奠，提醒他自己，提醒他的家人，提醒以色列人，凡事应当来寻求神，让耶和华在我们心中作王，这是他的美意。但是这却成了网罗，因为以色列人开始拜这个以弗德，以弗德成了他们的偶像。所以这是基甸留下来的网罗。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呢，虽然基甸推却了不去做王，但是他的生活呢，我们看见呢，他就开始慢慢的松懈了，因为我们看见他有很多的妻子，很多的儿子，而且还娶了一个妾，这个妾是示剑人，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那再加上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在基甸死后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并且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不祭奠耶和华，也不祭奠基甸曾经向他们所施的恩惠。所以呢，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的儿子亚比米勒他是示剑人，所以呢，他就跑到示剑去找他的众母舅，要他们高他做王。我们提过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父亲是王，他父亲没有做王，但是呢，他要做王。为了要做王的缘故呢，他就拉拢示剑人。我们知道示剑人是外邦的人，这些示剑人呢，就帮助他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拿了70舍克的银子，让他雇了匪徒，把基甸的7个儿子全部杀在一个磐石上，只有一个儿子约坦逃走了。然后示剑人呢，就在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那这个地方也就是当时约书亚在最后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他说如果你们要去拜耶和华，你们就要专心拜耶和华，如果你要去拜偶像拜巴利，你就去拜巴利，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呢，示剑人立了亚比米勒作王。然后接下来就约坦逃走以后，约坦现在就来到了基利心山顶，对示剑人说，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要神听我们的话，如果我们要祷告神蒙神垂听，那有一个条件，有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听约坦的话。所以约坦后面这段话非常的重要，那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被蒙神垂听。所以他在这一节里面讲得很好，就是第七节，四世纪的第九章第七节啊，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示剑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从一方面来讲，我们都是示剑人，因为示剑人你看他像荆棘一样，我们都是属肉体的，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神的灵不浇在肉体的身上的，神的灵不倒在肉体的身上，神的灵是跟肉体相争的，所以而且呢，我们知道示剑人就是这个 这些世界人，或者说这个这里所提到的这个亚比米勒，都是属于荆棘啊，都是属于肉体的。所以神不但不把圣灵交在肉体上面，神也不听属肉体的人的祷告。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啊。所以约坦讲的这句话说，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啊。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来听。那还有一点，我们特别知道约坦的兄弟全部被杀了，但是约坦呢，他是站在基利心山上，这是很重要的。他没有站在以巴路山上啊，因为事件正好在两座山的中间，一边是以巴路山，一边是基利心山。站在以巴路山是带下咒诅，站在基利心山是为了祝福。这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打。你看，有人打你的右脸，按照律法来讲，你也可以打回去。那是站在以巴路山，但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打，这叫做你站在基利心山，要为他逼迫你的祷告。所以约坦他乃是站在基利心山顶上，为的是要祝福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若听我的话，神就听你们的话。所以接下来就讲了这个比喻，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了。这里讲到了众数，就讲了以色列人，他们要高一数为王，那就去找橄榄树，然后又去找无花果树，又是找葡萄树，这些每一个树都代表四世纪里面的四世，他们都是神所用的，然后他们都不愿意去做王，他们要让耶和华来做王，他们都知道他们的本分，橄榄树他是为着油的，所以他要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所以他是在圣所里面那个点灯的油，他是为着供奉神的，他也是尊重人的。我们知道这个是油都是浇在君王祭司先知的身上，要膏他们的，人受伤了又可以用油来涂抹让他舒服的。所以你看见整个橄榄树他不愿意飘飘在众人之上。我们晓得主耶稣的门徒每一个都是爱主，都是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但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王，都想要飘飘在众数之上。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们都是世界人。但是呢，你看一个真正的橄榄树，他只想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他不要飘飘在众数之上。橄榄树结好了以后，他被人家打下来的，经过压榨的，产生油了才能供应人的。那无花果树也是一样，我们叫大风一吹油它就掉下来了，那不掉下来的呢，它才可以结果子供应人。所以怎么样能不掉下来，我们都很担心一碰到试探来我们就掉下来了，那就是住在主里面，不断的住在主与主联合。然后葡萄树也是一样，结的果子都很美的，但是呢还要经过压榨才能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他不愿意飘飘在众树之上。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约坦所讲的，如果我们是像橄榄树、葡萄树、无花果树，神就听我们的。但是呢，众树要高荆棘的时候做王，荆棘知道他们可能不是诚诚实实的，所以他说，如果你们诚诚实的高我为王，就投在我的荫下。我们知道荆棘没有树荫的，但是他要叫人家投在他荫下，他只有刺，这就是肉体。如果你们不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 筋结很容易发火，对不对？你看这旷野一下就烧起来了，肉体很容易发作的。然后呢，他知道真正该做王的是什么？黎巴嫩的香柏树。没有人高黎巴嫩的香柏树，为什么？因为香柏树来是代表我们的主，主的生命，主才是真正应该做王的。但是荆棘呢，总是与主作对。他说：“愿火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我们读过雅歌，你记得雅歌在第二章第三节讲到我们的主，好像什么呢？苹果树，对不对？我们在他树荫底下吃他的果子，何等甜美！只有我们的主，他有树荫，他有果子。结果我们知道，当然这些世界人都不愿意听，因着不愿意听呢，审判就临到他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约坦就逃到比尔，住在哪里？我们上次讲到第二十一节，他就来到了比尔。那比尔在原文就是井的意思，我们知道，因为那时候在民数记二十一章，他们在那里喊着说，在那里赞美说，井啊，涌出水来。所以什么时候你真的碰到了荆棘，你不能跟着他去争的，你除了为他祷告以外，你就是要到比尔那里去，就是住在主里面，他是那个活水的井，喝了世上的井的水还要再渴，只有我们的主的水不会渴，可以一直到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泉源，可以涌到永生。好，这是我们上次 交通到的约坦的事。那这一段我们可以好好的在主面前好好的寻求默想，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段圣经，这是圣经上最重要最古老的一个比喻，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但是我大概提一下。那结果亚比米勒就做王了，那管理以色列人三年，三年之后就发生问题了。所以神的审判不是不临到，神的审判有他的时候，他仍然给我们时间悔改，但是这些人不愿意悔改，所以审判就临到了。所以到了二十三节，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你看，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也降在示剑人中间。神要审判他们。为什么说神使恶魔降在他们身上呢？我们曾经讲过，神从来不会利用恶魔来做事，但是呢，神允许他们做。就像约伯，我们曾经讲过，约伯在他的周围，神为他围上了篱笆，所以仇敌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但当神把篱笆拿走以后，你看这些恶魔就来了。所以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说明了一件事情，在那三年当中，亚比米勒给管理以色列那三人当中呢，神还给他们机会，盼望他们悔改，盼望他们能好好的思考约坦所讲的这个比喻，神就听他们，但他们不听。现在恶魔来了，那示剑人就用诡诈带亚比米勒。那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叫做加勒，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提到了加勒，那这个加勒是谁呢？如果你读到二十八节，就知道他是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后裔。你记得雅各曾经来到了示剑，他的女儿被玷污了，那示剑的父亲就是哈抹，对不对？所以这个加勒呢，就是这个真正的示剑哈抹的后裔。亚比米勒还是一半一半的，他母亲是示剑人，父亲还是基甸。所以现在来的这个人，他就带领示剑人来反叛亚比米勒。但是亚比米勒也很厉害，他的力量很强， 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他胜了，他打胜了啊。那我不讲这个细节你们去可以去看就好了啊。我们直接跳到四十六节啊，四世纪第九章的四十六节啊。四箭楼的人啊，那这个四箭楼就是他们后来呢，因为打败了嘛，四箭打败了就逃到这里面来了嘛啊。四箭楼的人听见就躲入巴利比利图庙的卫所，就躲在这个庙里面去了啊。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四箭楼的人都聚在一处，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沙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照样，赶紧照样行。众人就砍一枝，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四箭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你看狠不狠啊？他叫每一个人砍一棵树，把他们围在那个楼里面，放火把他们全烧死。那这是什么？这就是刚才讲的荆棘讲的啊。如果你们不诚，如果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烧出来，烧灭你巴人的香。现在火真的把他们烧了。所以，就像约坛所讲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52节。53节好了啊，或者52节好了。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近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头上，从墙上抛下来，打破了他的老骨。后来他叫旁边的人把他杀死，免得人说他是被妇人所杀。所以这样子呢，你看神的报应就在亚比米勒跟四箭人的身上。所以亚比米勒曾经把他的兄弟70个人杀在一块磐石上，现在呢一块大磨石打在他的身上。看，这些都是圣经上讲的这个对比。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在基甸的故事里面，我们当然一方面是讲到基甸他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人，但是呢，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讲的，在亲近他的人中他要显为圣啊。所以因着这个网罗，因着以色列人离弃了神啊，那神借着约坦还给他们机会，但他们不愿意啊，结果审判就临到了他们啊。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四世纪讲的这信心见证人的时候呢，我们顺便的提了这一段啊，给我们就做一个警惕，让我们思想在主的面前啊，怎么样能够主来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放下自己、倒空自己，让主来做的时候啊，所以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自己不会做啊，但我们的意愿很重要。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呢，神就做工在我们身上。那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祷告，神也知道他会把足够的恩典给我们啊，因为十字架再重也不会重过他的恩典啊，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学习啊。那我本来只想交通一个事实啊，但是后来我就想到了还有一个事实一定要交通，就是参孙啊。因为参孙的身上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功课啊，所以我想再花点时间交通参孙的事情啊。那今天我最主要交通参孙，我想我们都对参孙很熟悉了，对他整个历史很熟悉啊。那今天我最主要要交通的就是参孙的那个谜语。参孙有一个谜语很重要的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读过去就没有了，但这一段这个谜语是很重要的一段谜语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一段谜语，然后我们再来交通啊。好，我们翻开四世纪的14章，14章啊。我们从第10节开始看起啊，四世纪第14章第10节啊，他父亲下去见驴子啊，因为参孙要娶这个驴子嘛，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 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就是做伴郎。哦，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给我说给我，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3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啊，然后他们就跑去找他的妻子啊，去套他的话。后来呢，参孙被逼得没有办法啊，只好告诉他的妻子，他妻子告诉了一些陪伴的人。啊，所以呢，到了第7日，啊，14章第18节，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是他的太太啊，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所以他就去亚实巨人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服啊，来给了这些陪伴的啊。那当然，参孙的故事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啊。然后这里面有很多要学习的啊。但在前面这一部分啊，它的重点基本上就在这个谜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它的谜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它的谜底啊。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它属灵的意思啊，那这个属灵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这跟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很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交通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交通参圣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把这个点出来啊。好，那我们要懂得这个谜语啊，我们就需要来看参孙他的故事啊。那参孙的故事是从4世纪的13章开始讲的。4世纪13章啊，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知道，他们主要的仇敌是非利士人，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了。照理说，他们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最丰富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离弃神，作恶，神就让这些仇敌来辖制他们。那前面呢已经有好几次发生同样的事情了，那现在呢，神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下，而且一交就是40年。那前面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的仇敌辖制他们，就像米甸人辖制他们好几年，但是没有一个仇敌像非利士这么厉害，辖制他们40年，所以这个仇敌是很可怕的。我们也常常落在这个非利士人手下，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都不想反抗，因为你会发现好几次他们在仇敌的手下被压制受不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祷告神，回转归向神，神就为他们兴起事实。但是这个非利士人，你会发觉辖制他们40年，他们连祷告都没祷告，他们根本就放弃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非利士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仇敌，压制到我们一个地步，我们都投降了，我们连向主祷告都不愿意了。这是这个仇敌的可怕。但是神爱他们，神怜悯他们。4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40是一个试炼的数字。他们已经放弃了，神没有放弃。他们没有向神祷告，神给他们预备40，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恩典。你知道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落在仇敌的手下，我们都已经没有感觉了，但神爱我们，神再一次来复兴我们。好，那这一次呢，神兴起的士师是从但支派出来的那为什么从但支派出来呢？因为但支派离非利士人最近，所以他们受的压制最厉害。所以有的时候好像神的手很重，但事实上呢，神有恩典，就在这么重的地方呢，神兴起事实。 那神兴起的是谁呢？啊，我们知道是马罗亚跟他的妻子，啊，他们的儿子啊。所以在但支派里面呢，有一对夫妻叫马罗亚和他的妻子。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他们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普遍来讲，大部分神的百姓在荒凉的时候，神仍然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荒凉的时代，仍然有一对夫妻啊，他们是敬畏神的人，但是敬畏神的人却不生育，这就是很可，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不懂的原因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啊，你去爱世界，你不爱主，好像日子还好过啊。你真的爱主的时候，好像难处就来了。这不是神不爱我们，因为神有更高的旨意。所以呢，他们不怀孕不生育，结果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向他的太太显现：你向来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一定要生一个儿子。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拿西尔人，一个得胜者。那你要怎么生呢？第四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他对这个太太讲啊，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现在呢，神要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士师，那这个士师呢是需要是一个拿西尔人。哦，那我们曾经讲过拿西尔人啊，他是从一切世俗之物中分别出来啊，归给神的人啊，而且是甘心乐意的。那要生出一个拿西尔人，你会发觉呢，按照天然人来讲生不出来，所以他不能生育不能怀孕，必须是神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都想要做得胜者，都想要做拿西尔人，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能怀孕不能生育，意思我们生不出来，这是神的应许。但是你要生一个拿西尔人，你首先必须是一个拿西尔人。所以呢，他告诉他的妈妈，你要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不可吃。所以你要生拿西尔人，你自己先要做一个拿西尔人。什么是清酒浓酒？什么是不洁之物啊？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曾经也解释过啊。酒在圣经里面，它能够使人欢乐的啊，所以在这里，这些葡萄酒啊，或者酒含有酒精的这些东西，都代表世界上的欢乐，从世界来的快乐，或是说最终之乐啊。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啊，所以现在这个母亲要生一个拿西尔人，她自己必须要不吃这些葡萄酒，不喝葡萄酒，清酒浓酒都不喝，也不能吃一切不洁之物。那我们曾经都讲过这个，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就喝了这个酒，很容易就吃了不洁之物，你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我们都用 iPad 啊，或者用电脑嘛。有时候我们想要看一个新闻啊，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地震或怎么样，看新闻。看着看着，我们接下来就继续看下去了啊，然后就看见了啊那些凶狠的事情啊，残暴的事情啊，或是那些娱乐新闻啊，不知不觉，你没发觉你就看进去了。这什么？这不知不觉吃了不洁之物。你知道我们，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圣经上说你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哦、 但是我们不知不觉你就吃到了，吃到以后呢，你就忘记了。你忘了吗？不一定，它进去了，因为这就像食物一样，吃下去成为你的身体。所以旧约讲到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他们吃东西要很谨慎，对不对？因为你吃什么就成了你的身体。那今天我们的属灵的词就是你看了什么，你读了什么，你思想了什么，那就成为你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爱慕主的话，昼夜思想就好像什么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但是呢，如果我们又读主的话，我们又读好多不该读的那些也许我们不觉得有害的东西，读进去这些东西就混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纯净的原因。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思想，我们所读的东西多重要，因为这些就属灵方面来讲，这是清酒浓酒，这是不洁之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看一些娱乐新闻高兴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或者看一个球赛，一个音乐会，没什么了不起的，的确没什么了不起。但慢慢慢慢进去以后呢，你整个就被这个充满了，就生不下拉希尔了嘛，就意思说我们的生命就不是一个拉希尔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我们常常去忽略了，我们常常觉得不重要的事情事实上很重要，所以这里就讲到呢，你要，所以你当谨慎，要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我们在主的光中啊，你会发觉我们好吃了好多不洁之物，是不是？好，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们知道他要做他的盖头的，换句话说呢，他要让主来掌权啊，主做头，他自己不出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拉希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妇人就回去告诉丈夫了啊。那丈夫呢，也是一个敬虔的人。丈夫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个神到这里来。”他我要知道该怎么样带这个要出生的孩子。所以神又应允他，又向他的妻子显现，他妻子就把太先生叫来。所以先生就问他要做什么，他还是同样的话，就说我告诉妇人一切的事你都当谨慎，十四节，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所以神的要求其实不多，就是这些东西，但你要遵守，所以他呢就要想要款待这一个他以为是神人的这一位人，但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说啊，就是说你不需要款待我啊，我也不吃你的食物，你如果预备燔祭就当献给耶和华啊。然后十七节，马罗亚就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十八节就说我的名是奇妙啊，我们的主的名是奇妙，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啊，主向他显现，主告诉他该怎么做啊，但他不认识是主，他要款待主，但主说你不要款待，你要献祭给神啊，意思就是要让他是神，知道是神。所以呢，他一献祭以后呢，火就从坛上就烧，在坛上的火啊就烧起来，然后我们的主也也走了啊。然后后来妇人果然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啊。参孙的意思就是强壮的意思啊。那十三节最后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这时候孩子就慢慢长大了啊。耶和华赐福给他，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啊。好，那这就是参孙的出生的背景。所以参孙是从生下来就是拉希尔人， 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几个人，生下来就是哪些人啊？那我们晓得一个就是哈拿的儿子亚撒摩尔，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施洗约翰，啊，他们两个父母亲都不能生育，对不对？都是神应许的，所以你看拿细人都是你凭着自己，你没有办法做拿细人，但神应许我们，啊，可是我们需要有我们该遵守的，啊，那我们曾经讲过拿细人啊，他是一个甘心的愿，啊，是一个甘心的愿，意思就是说呢，你没有人勉强你去许这个愿，是你自己愿意去做的。但是参孙是生下来就是拿细耳人，他根本就没有自己愿意，对不对？所以后来就发生好多问题，哦，这就是为什么读十四章的时候就发生那么多问题的原因，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原因，是他的神给他的，他母亲也为他做的，但他自己，所以我们讲过拿细耳人一定是你自己愿意，所以他并没有愿意，所以他都违反了。你如果读下去，你就看见呢，他不能吃葡萄树所结的果子，对不对？他跑到葡萄园去了，不能摸死尸，他去摸死尸了，不能剃头，后来他头被剃光了，啊，所以你就看见呢，啊，这是因为他不懂得拿细耳人是需要自己的奉献，结果发生了好多事情，他也受了羞辱，后来我们知道神再次用他，那时候他是自己向神祷告，那个祷告的就是拿细耳人的愿，所以后来呢，神借着他杀死的人，那一天杀死的人比他以前杀的都多，所以你看见参孙的一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弟兄姊妹，参孙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生下来就是拿细耳人，为什么神拣选了我们？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奉献，日等到有一天我们被带到尽头了，我们知道了主啊我愿意了，神就可以用我。所以参孙这一段的故事是很宝贵的，啊，它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因为跟我们的历史很有关系，啊，好，我们来看十四章，啊，这时候参孙就下到亭拿，啊，那这个地方呢本来是犹大，属于犹大支派的，但是呢现在因为非利士人占据了嘛，所以现在都是非利士人，所以参孙就下到这边，看到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啊，想要娶她为妻，但她的父母反对啊，因为他们是未受割礼的啊，所以呢，但参孙说我喜悦她啊，你要给我娶来为妻啊，你看参孙是一个非常属肉体的人啊，但他的父母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啊，因为他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啊，好，这个时候呢，参孙就跟他的父母要下亭拿去提亲，啊，换句话说叫下聘礼，以后要来娶她了，啊，来提亲。那走的时候呢，啊，就到了亭拿的葡萄园。我们要记得他是跟他父母下去，但是去葡萄园只有他一个人去。因为你从后面就知道他父母不在，所以呢他本来走在路上他不应该去葡萄园，他跑到葡萄园去了，哦，跑到葡萄园，结果呢就看见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就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哦，他手无器械把狮子撕裂，像撕裂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所以他父母跟他不在一起，啊，所以他们是一起下去，但是呢他溜出去了，出去了就跑到葡萄园，啊，然后又打死了狮子，然后再出来，父母不知道，好，然后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啊，好，然后又过了一些日子，现在要准备正来结婚了，啊，然后他就又转到道旁要看那个死尸，见有一群蜜蜂啊和蜜在死尸之内，他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你看 他就碰那个尸体了，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还拿给父母吃，父母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真命从狮子来的，好，接下来就发生了，他去要结婚了，娶亲了，结果腓力斯人呢就派了30个人，做他的伴郎，这时候呢他就想要，从他们那边捞好处，就是我出个谜语给你们，如果你们答对了我就给你们30套礼衣30套衣裳，没有答对你们就给我，这时候他就讲了一个谜语，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猜不出来，所以这是谜语。结果到了第7天，他们就对参孙的妻子说，你去想办法套出这个谜底来，免得我们用火烧你跟你的父家。所以参孙的妻子在她丈夫面前一直哭，啼哭，结果呢到了第7天逼着他，结果参孙就把谜语告诉了他们，他的妻子就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讲出来了，有什么比蜜还甜，有什么比狮子还强，结果参孙呢这只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都是腓力斯人，他们大概正好有一个庆典，都穿新的衣服，就把30个人给杀了，拿了衣服给了这些人，就是这一段的故事。好，那为什么说这个谜语那么重要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谜语怎么来的，这个谜语跟参孙的经历有关，对不对？如果他没有经历他不会有这个谜语，这是他的经历，但你不能光有经历你还必须怎么样呢？不告诉人。如果你有了经历你一天到晚告诉人，那你还有什么谜语？没有谜语，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谜语呢有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个就是说这是他个人的经历，第二个是他没有告诉别人，所以他没有告诉他的父母，没有经历你不会有谜语，有了经历告诉了别人也不是有，也没有办法有谜语，所以这个谜语他前面有两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他这是他个人的经历，他没有告诉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有我们个人的经历，然后我们从来没告诉人，那我们中间我们就有一个谜语了，别人猜不出来了。好，那为什么这个谜语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谜语在新约圣经来讲就是讲到奥秘，记不记得奥秘？主耶稣曾经讲到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只对你们，只告诉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听是要听见也不明白，看是也看见也不晓得，但是奥秘，奥秘就是说你猜不出来的，你不知道的，所以主耶稣用比喻，他们那些人都不知道，但门徒知道。那关于这个奥秘呢，我们知道圣经上有好几个奥秘，在哥罗西书上提到好几个，提摩太前书也提到，还有好多地方提到秘密，奥秘。那我没有时间去讲，我说只是大概提一下，下一次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讲。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对不对？神的奥秘是基督，神有一个奥秘，神有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如果神不，所以保罗说嘛，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神若不启示，谁认识神的奥秘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保罗说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这是神的奥秘。那你如果读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还提到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对不对？那圣经上也提到，基督在我们里面，神的奥秘啊，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成了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提摩太前书3:16也提到，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 对不对？这些都是奥秘。所以你看见的旧约的谜基本上就是新约的奥秘。如果你有了属灵的经历，如果你别人不知道，那在你身上就成了一个谜。所以现在参孙说了，吃的从吃者出来，他吃的是什么呢？吃的就蜜嘛，对不对？那这个蜜从哪里来呢？从吃者出来，从狮子出来的，对不对？甜的从强者出来，强者是狮子嘛，甜的是什么？就是蜜嘛。那没有人猜得出来的，因为这是他个人的经历，怎么可能猜得出来？但人家把他骗出来了，所以呢，你看有什么比蜜还甜？有什么比狮子还强？所以参孙就被套出来了，所以他只好去杀了人，给人家三十套衣服，三十套礼衣，三十套。那这一段话呢，基本上也是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因为什么是狮子啊？我们的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对不对？这个狮子到处在游行，寻找可吞吃的，谁是可吞吃的？参孙跑到葡萄园去了，那当然给仇敌留地步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这个狮子在那里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好，然后参孙怎么样？参孙手无器械，没有任何的东西，他有东西还好啊，对不对？你最好你有一个刀，有个剑，有把枪也好，手无器械。为什么他手无器械呢？这跟这个仇敌很可怕，所以我们讲过啊，这个腓力斯人这个仇敌是相当可怕的。我想我们都知道腓力斯人代表什么，但是我想下一次也许我有机会再复习一下。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腓力斯人他可怕的地方啊。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我们看十九节开始啊，十九节。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腓力斯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除犁斧铲，就下到腓力斯人那里去磨，但有锉可以锉铲犁三尺长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所以你看腓力斯人很厉害，他不让人家有任何刀剑器械。所以如果我们被腓力斯人压制，你连武器都没有，你没有属灵的兵器，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是这个仇敌可怕的地方。所以现在参孙没有器械，又碰到了那吞吃他的这个狮子，那他怎么办呢？他打不过的，是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所以他把他撕裂山羊羔，撕裂狮子像撕裂山羊羔一样，所以完全是神所做的，因为神拣选了他，虽然他够不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够不上，但神拣选我们，所以呢，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好，现在有一个经历，这是参孙的经历。参孙现在遇到了仇敌，参孙现在手无寸铁，手无器械，但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 我们都很喜欢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许多人要寻求的就是说圣灵能够大大的浇灌我们。那为什么我们会要这样子寻求呢？因为我们要有这样的经历，而且这可以成为我们夸口的经历。所以很多人他常常讲到自己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这是很好的，这是为神做见证。但很多时候我们要寻求这个基本上是为了我们自己。那神什么时候圣灵会大大充满我们呢？只有当你手无寸铁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被倒空，你知道我们碰到环境来说，我们有自己有很多的器械的，有属血气的兵器的，我们会用自己的办法、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能力去来应付的。所以你不需要神的灵来充满，因为你自己可以应付了。但是当你碰到了这么凶狠的仇敌狮子，而你被神倒空了以后呢，手无器械的时候，神的灵一定充满。所以如果你要羡慕神的灵充满吗？你首先要被倒空，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了参孙因为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手无器械却能够把狮子撕裂如同山羊羔一样。所以这是他的经历，但是他没有告诉人，所以如果告诉人就不行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什么叫做蜜呢？他打死了狮子以后产生的蜜，意思就是说呢，他胜过仇敌，因为神的灵充满了他，他胜过了仇敌，这个经历是一个甜美的经历，这就是蜜。所以蜜呢是说到了当我们经历了神那个甜美的东西，那甜美的经历呢，不但使我们觉得饱足，你给别人吃人家也饱足了。所以他拿给他父母吃，他父母吃了也很甜也很好。所以这个是三孙所得到的经历。那现在我们晓得我们的仇敌不仅是像狮子，我们的仇敌也像什么呢？像亚纳族人，对不对？像亚纳族人，又高又大，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看他像巨人，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么多的首领，十个首领看到亚纳族呢都说我们像蚱蜢。但有两个人我们知道，约书亚跟加勒，他怎么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事实上狮子可以产生蜜来，亚纳族呢会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后来我们记得到时候到了加勒，在约书亚十四章的时候记得吗？他讲到他那时候已经85岁了，经过45年，他说他那时候力量如何，40岁的时候力量如何，现在85岁力量也是如何。为什么？因为亚纳族人是他的食物。你有了食物就产生了蜜，有了这个狮子就产生了蜜。所以我再说这一个经历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不是我们能够，而是基督能够。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我们愿意，虽然我们就像参孙一样，我们愿意做个拿细人，我们做不到，虽然我们好像常常失败，但是你看在很多时候，在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神乃是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胜过仇敌，让我们产生了经历，产生了奥秘，产生了甜美的那个蜜的经历。这是什么？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就是 哥罗西书，或者我们看一下，我觉得这一段很好，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奥秘，只有我们经历过像参孙所经历的，只有我们在手无寸铁碰到了狮子，神的灵充满了我们，我们胜过了，我们有了甜美的经历，有了蜜之后，我们能够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谜，这是一个奥秘。愿神帮助我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是你拣选的参孙，你制作他，你使用他，你把他带到尽头，也让他到后来能够拣选你成为一个真实的拿西尔人。主，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用重价买赎了我们，我们理当归给你，理当像一个拿西尔人来侍奉你。但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像参孙一样，想着仇敌非常的勇敢，想着自己的肉体却是这么的软弱。但是感谢主，我们会失败，你永远不会失败，我们会失信，你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负你的自己。我们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你必要做成这功。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